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曹牧师，给你问安。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会继续的来思想保罗对罗马教会信徒的劝勉。主要的经文呢，是从罗马书的第12章到第15章。我们说到啊，一个人蒙神的恩典呢，因信被神称义所得到的新生命呢，应当活出一个奉献的生活。保罗说啊，这是一个活祭，奉献在祭坛上。我们上次说过，这个活祭呢，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个是爱人舍己，一个是甘心顺服。我们在上一个节目里面讲到怎么样子在弟兄姐妹中间活出爱人舍己的生活。虽然我们比较注重在个人在神面前的光景，我们也说到这个奉献的生活绝对不是单单只是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心意，而是要在人际关系里面实现出来的。正如神的爱子取了人的样式，住在我们人中间，活出神独生子的生命。其实假如我们回头来看第12章的第一节，当保罗说要把身体献上成为活祭，在原文里面保罗呢是向所有在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说的，把身体献上的身体和活祭的祭都是多数的名词。所以保罗的心意不仅仅是每一个信徒在神的面前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他更认为信徒群体应当捆在一起摆在祭坛上，是一个团体的奉献。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呢，在没有提出恩赐的这个题目以前，在第五节里面他先说出了他的心意，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表示呢，这一个团体的奉献也只有在基督里才能成全。在这方面保罗呢，在以弗所书有更进一步的教导。今天呢，我们要讲到的甘心顺服的生活，更是只有在团体生活中人际关系里面才能够见证出来，见证我们是在基督里，自己一个人甘心顺服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当一个人说顺服神，他就要遵守神的命令，神的命令呢，就是在基督里，信徒们呢，要活出彼此甘心顺服的见证。怪不得从12章到15章的经文里面，保罗提出彼此之间的生活的见证有七八次之多，彼此亲热，彼此推让，彼此同心，彼此相爱，彼此建立，彼此接纳等等。可见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呢，在保罗的心中是多么的重要。他也知道教会之间呢，很多的问题呢，都是跟彼此之间的关系有连带的影响，所以呢，他在这方面的教导呢，有相当重的分量。虽然彼此顺服这句话没有在罗马书的这几章里面出现，保罗呢，确实呢，在以弗所书信里面有特别的教导。我们在这里呢，就会用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的教导和劝勉来彼此鼓励，让弟兄姐妹一起来活出甘心顺服的生活，见证奉献生命的真实。我先把保罗在这方面的劝勉归纳一下，跟着呢，每一项呢，我们都或多或少的花一些时间来思想，怎么样实际的在生活上面表现出来。那么归纳的次序呢，我以后呢会稍微解释一下，但是呢不必很刻板的认为一定要坚持这个次序的先后，因为呢这个并不是圣经中的排列，只是呢我个人的意见，讲起来呢就比较顺一点，比较有规律一点。第一，我们看到的是互相联络，这是在第12章的第5节。其次呢，就是15章第7节提到的彼此接纳，跟着呢是彼此不可批评，或者是不可论断，这是在第14章里面。彼此建立是在12章的10节，在后面呢讲到了彼此同心，这是在12章的16节。彼此亲热12章的第10节，彼此相爱 13章的第8节。最后我们看到12章的第10节有彼此推让，15章的14节有彼此劝诫。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听到牧师的劝勉，要彼此相爱，但是呢，对于某些弟兄姐妹呢，就是爱不起来。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呢，彼此呢还不能接纳，彼此不能接纳就会引起批评论断，这是很自然的。一有批评就只有拆毁，不能够建立，所以呢，要同心呢也同心不来，勉强同心就带来压力，带来冲突，不是吗？那彼此相爱更谈不上了，单单嘴上说，那爱呢是虚假的。当我们找出理由来，为什么不能接纳，哪几点不能接纳，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认罪祈求，让神给我们力量，在人际关系上呢来跨过这一关。若不是把自己当作活祭摆上的话，有的关呢就过不了。这里呢有的功课呢是要在主的面前花祷告的功夫来追求，肯谦卑，来找出理由，然后呢才能跟其他弟兄姊妹一起活出肢体的见证。好，我们先来看一个大前提，要互相联络。这是在12章的第5节，保罗先把一个很客观的事实放在我们面前。虽然没有彼此这个词，这里的互相是有同样的意思。互相联络做肢体的意思就是彼此联络做肢体。彼此肢体的联络是和每一个肢体在基督里成为一身，有同一个生命，是同一个道理。你属于我，我属于你，因为你和我呢都属于基督。第4节里面还说明了这些肢体不都是有一样的用处。假如这些肢体都是一样用处的话，那这个身体不是很怪吗？因为肢体都是不一样，却是连在一个身上，才能够完美的活出身体的见证，是肢体互相联络的见证。保罗跟着呢的教导就是讲到这个联络的内容。联络内容的头一点就是要彼此接纳，这个是在第15章第7节里面说到的。接纳什么？接纳我们肢体彼此不同的地方。我们要明白，我们不要去假定我们的不一样，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不一样，我们的功用不一样，我们的能力也不一样，性格不一样，我们的经历不一样。有的人呢是做粗重的工作，有的人呢欢喜做细巧的工作，有的人他力气壮大，有的人弱不禁风，有的人很内向的，很会自得其乐的，有的人呢外向的，交游四海的，有的人经历过感情上的伤害，有的人经历到事业上的打击。每一个人的优点和弱点都不一样，文化背景也不一样，信心的程度也不一样。要明白对方的不同呢，是要花时间的。假如我们不明白对方的里外，我们就不会彼此接纳。在15章里的上下文特别指出，信心坚强的人要接纳信心软弱的人，这是一个难过的关，是要花功夫付代价的，是每一个信徒都要跨过的这一关。保罗说要效法基督，因为他接纳了我们，按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他和我们太不一样了，竟然接纳我们，他是付了很大的代价的，取了我们人的形象，来到我们中间，身处其境的和我们认同。他不必这么做，但是他确实这样做了，给我们一个榜样，教导我们要和别人沟通，穿上他们的鞋子，经历到他们的喜乐和哀哭。从某个角度来说啊，这就是所谓顺从或者是尝尽他们的酸甜苦辣。让我们彼此接纳。保罗呢又在第7节说，彼此接纳使荣耀归给神， 借着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接纳，神能得荣耀，这是一个多么实际的侍奉和敬拜，是奉献生命彼此顺服所结的果子。彼此接纳是一个起点，是最起码的一点，跟着就是彼此不批评，彼此不论断，反面的意思就是彼此建立或者是彼此来造就。这是保罗在第14章里面主要的教导。我想把这里的几节经文呢念一下，让弟兄姐妹明白保罗所举的例子，来说明彼此不论断、彼此要建立的劝勉。14章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然后我们再看第十节，然后我们再从13节念到21节。14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保罗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素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也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我们再看第十节，第十节里面这么讲，你这个人为什么要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要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然后我们从13节看起，13节里面说，所以啊，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呢叫他败坏。16节，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不可因失误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失误叫人跌倒，那就是他的罪了。最后一节，第21节，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呢，一概呢不做才好。我们知道有些圣经上的指示是超越时间性的，有些呢只是针对了当时特别情况或者是时刻而写的，那么在今天的情形呢是没什么关系的。但是呢，保罗写给初世纪生活在异教文化中的基督徒的教导，往往也会包括了今天生活上适用的一些原则，只是呢我们在解释上面呢要适应现在的情形。在这里面有一点呢是很清楚可以适用的原则，那就是信徒不应当为所疑惑的事呢分门别类，互相论断，应该了解彼此的不同点。有人或许会问，我们可以批评别人吗？那要看我们是不是要为了建立对方，还是要拆毁对方，我们的动机是在哪里呢？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应当以定罪的态度去批评。保罗这里的教导就是使人绊脚跌倒的都是不应当的，不管这些论断是多么的有理。这里讲到吃东西，特别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有不同的看法，有些食物并不是绝对不可吃的，可是呢，有些信心软弱的人呢认为不能吃。如果我和一个信心软弱的人同吃，会使他跌倒的话呢，那就不是出于爱心了，没有造就的目的了，所以呢，我就不吃，不坚持自己的喜好。同样的原则呢，可以应用在其他的行为上面，比如说今天要穿什么样式的衣服，或者是参与 某些娱乐，玩某些游戏，有些事情呢，可能呢，在某些时间、某些时候呢，是使神的荣耀，在另一个时候呢，却成为别人的绊脚石，不能造就别人。我们往往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这个智慧，知道怎么样行才可以有好的见证，怎么样行不会令人绊倒，这也是接纳别人的一个具体的表现。讲到彼此接纳，彼此不论断，就联想到雅各呢，在他书信里面的一个教导，他给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情形，让我们呢从另一个角度呢来看接纳和不论断的教导。先让我把雅各书的第二章的开头几节经文呢念给您听。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你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特地把这个第一节呢也念了，因为这节经文呢告诉我们，雅各教导的重点是我们信徒不可以按着外貌待人。他说出了我们人际关系中彼此不接纳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往往是因为按着外貌来决定接纳还是不接纳。这是一个属世的看法，是一个效法世界的例子。因为世界上的人呢，人看人呢，拥有什么来决定和他做朋友还是不做朋友。看外表呢，注重在看得见的。但是呢，神要我们看人呢，是看他是怎么样的人，看他的内心，他的品格。那么这个就要花功夫了，不能因为他穿华美的衣服，戴了金戒指，就把他呢抬得高高的。更糟糕的是，他也依照他所看到的下了判断，因为他做了一个比较。圣经里面的字句是很有意思的，第二节说，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到会堂，第三节呢才说，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人。接纳的决定是根据论断，是论断呢是根据外貌。看外貌是不费劲的，不需要花很多时间的，但是这是属世的方法。保罗要我们不论断，彼此接纳，要我们付代价来明白对方，接纳彼此的不同点。雅各说的例子在今天的生活里面常常会发生的，一个从乡村出来的弟兄走进一个大城市的聚会点，穿得比较土气，听说也碰到了同样的困难。一个比较有文化的人带着手机电脑去乡下家庭的聚会，看的是他的电子圣经，说不定耳朵上还戴着小小的耳环，你看了会有什么反应呢？你愿意接纳一位跟你完全不一样的人吗？保罗的劝勉是我们要接纳，因为基督按他的本相接纳了他，为他流血舍命的。保罗跟着的劝勉是要彼此同行，这一关呢，跟前面的讲的两方面是不一样的。彼此接纳和彼此不论断都容许我们彼此有不同的地方，我人就可以和你不一样，但是呢，我可以不论断对和错，不下定论，可以同意我们有不同意的地方。当我们讲到彼此同心了，那就开始进入了人际关系中的一个不同的层次。保罗在两个地方说出这个劝勉，第一，在12章的16节里面，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欺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这里保罗呢，要求在罗马的信徒要和他们当中那些在世人眼中并没有什么地位和价值的人走在一起，成为一体。就是那些贫穷的、受压迫的、地位不高的人，是世界所看不起的，按照世界的价值观是卑微的人。但是呢，保罗呢要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并且呢，他提醒我们，问题呢是在我们身上， 答案也在我们身上，所以他劝勉我们不要自欺高大，不要自以为聪明。这不又是奉献为活祭、甘心顺服的实际表现吗？保罗在这里完全推翻了人本主义的价值观，这是彼此同心的真正的考验。单单跟我们已经同心的人同心是不够的，是要跟我们完全背景不同的人同心，要迁就世人所看不起的人。保罗第二次提出彼此同心，是在15章的第5节里面说出了同心的秘诀。第5节说，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我们看到同心是需要忍耐和安慰的，并且这忍耐和安慰是神所赐给的。基督呢，也给我们做了好榜样，为着爱神和爱人的缘故，甘愿承担了罪人对神的辱骂。所以同心不仅仅是需要有忍耐，并且要得安慰的。因为呢，同心呢往往会带来一时的吃亏、让步和创伤的。上下文呢也告诉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求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愿意低头，求神给我们有忍耐和安慰，使我们呢能和我们不同的人同心。就像保罗所说的，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我们再来看保罗的下一个劝勉呢，讲到彼此亲热，彼此相爱。我们把这两个彼此的关系放在一起来思想，一个是出现在第12章的第10节，彼此相爱是出现在第13章的第8节。12章说的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我们不同背景的人因为神的救赎在基督里都成为一家人，基督徒彼此的关系呢，就是像跟同血统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一样，要有家庭的成员彼此的亲情，相亲相爱，这爱是亲热的，是热忱的，是不虚假的。这是一个基本的起点。保罗呢也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呢，圣徒也缺乏的要帮助，像自己的家里面的人一样看待，要自动的，不必等人家要求才伸出手来。再有，客要一味的款待，保罗劝勉信徒要好好的款待旅客，供应他们的需要。这都是说到当时弟兄姐妹之间彼此亲爱的具体的表现，也是同时信徒群众对外人的见证。跟着保罗在第13章里面很有力的引进了彼此相爱的劝勉，他在第13章的前几节里面刚刚讲完要顺服掌权的人，要纳粮交税，他就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这就是说对任何人都不可以欠什么债，除了彼此相爱的这一笔债。说得清楚一点，钱债都要还清，爱可是一个没有限制的债项，是永远还不清的，也是一直要还的。因为信徒从神在基督里领受了无限的爱，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个爱的债啊，我们要还给神。怎么还法呢？就是要在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向弟兄姊妹还爱的债，一直呢推到呢向所有的人还债。虽然保罗这里用的彼此主要的是指信徒之间的关系，可是圣经的教导不是要我们仅仅把爱留在神的家里，因为呢这个债呢是欠给每一个人的。神是爱世上每一个人，主耶稣是为每一个人担当罪的刑罚，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爱的债呢是欠每一个人的。我们最后呢简单的来看彼此相爱的两个实际的例子，都是保罗所给的，一个是彼此推让，一个是彼此劝解。回到12章的第10节里面，那里说到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在原文里面呢是稍微有争先恐后的意思啊，争着先要来推让，将这个尊敬呢给对方的意思。另一个解释呢就是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的教导，这是越过了彼此接纳的一关，彼此同心的一关，这是一个彼此相爱的互动， 是顺服圣灵在内心的催促。最后在15章里面第14节，保罗开始他的结论，说到受信的人都是相当成熟的基督徒，说他们满有良善，充足了主般的知识，也能够彼此的劝解。从他的三方面的来描述在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在信仰上的成熟，说到他们在感性上的良善，在理性上的充足和知识，在爱心上的彼此劝解。保罗用也能说出了这不是很容易做得到的，没有爱心做根基，劝解呢就会被误认为论断。只有在彼此已经能够接纳不论断，能够同心相爱，劝解呢才能够有的造就的果效。爱是不虚假，劝解呢才能真诚被接受。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呢在这个节目说到了一个奉献给主的生命是一定要在人际关系里面活出互相顺服。我们花了比较多一点的时间讲到彼此接纳是和彼此不论断这两方面的重点，因为是彼此相爱的基础，特别提到不要按外貌来论断，决定接纳还是不接纳和我们不相同的人，这是要在主的面前愿意付出代价的。我们需要主和我们在一起走过来学习这一门功课，让我们献上的活祭留在坛上被神所悦纳，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敬拜和侍奉。弟兄姊妹，在这儿和你说再见了。